掀开经本，827面倒数第三行，佛子我与因念之，一切刹海即为劫。佛即菩萨助神通，无道轮转众生类。从这一首啊看起，那么这是这个十首偈，都是说明啊能知，说明能知。前面五首已经介绍过了，那么这个是第六首啊开始。这个四句偈当中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念。一念呢就能知，这二念呢就不知了，二念就迷了，一念是觉，所以这个《弥陀经》里面教给我们呢，一心。华严里面讲到究竟圆满的境界呢，称为一真法界。总而言之，都是一，一就行了。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换一句话说，众生与佛没有两样，无论在哪一方面来看都是一样的。可是事实上呢，那就大大的不一样了。为什么会变成不一样呢？就是众生呢起了二念，不能保持他本有的一念，或者是一心。那位同学照顾他一下。这是我们特别要着眼的，就是一念之，这是本性起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所以下面这就说出境界了。一切刹海即为劫，这一句里头讲两桩事情。一切刹海是讲一报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宇宙星球银河系，说的是这个。即为劫呢是讲时间，所以这一句里面呢是讲两桩事情，讲两桩事情。这就是无限的时空啊，他没有不晓得的。这个第三句呢是讲的知正觉事情，是佛即菩萨助神通，这一句里面包括了佛，包括了菩萨，包括了声闻缘觉，就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。幕后这一句呢就是六道众生，他真的说无道，无道就是六道， 把阿修罗道啊省略掉了啊，因为阿修罗实在讲呢是天人鬼畜这个四道里头啊都有阿修罗啊。那么说五道呢，阿修罗在哪一道啊，就说他是哪一道啊。所以佛经上常常讲的五趣轮回啊，就讲五道轮转呢众生类啊，众生类呀、啊，这三个字是总结啊，因为除佛之外呀、啊，都可以说是众生啊，九法界的众生啊，一念都知道啊，真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没有不知道的、啊。我们现在难呢？就是难在不能达到一念啊，一天到晚起妄想啊，没有办法了，恢复到一念。这个佛法修学的枢纽啊，就是在一念啊。这个一念呢，普通啊，我们称它做禅定啊。禅定呢，就是一念啊，在这个弥陀经里面讲的一心不乱啊，一心不乱呢就是一念，由此可知啊，除非不是佛法，如果是佛法了，修什么就是修一念而已啊，一心而已，就是修的这个。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，那是手段，是方法啊，通通修的一念，一念就是觉，一念就是真，一念就是清净。啊，这是说明佛法的修行是以禅定为枢纽。再看底下一首。我也执笔注世尊，初发广大菩提愿，一切行海俱修行，乃至当成一切智。啊，那么这一首呢，这是讲如来啊，如来不是说一尊佛啊，是讲啊这个三世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啊，莫有一尊佛他不知道。举个例子说吧，啊，这是某一尊佛，他最初啊发心。我们现在也是初发心，发心之后啊，将来必定成佛啊，你与佛有缘了，你必定成佛啊。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就给我们受记了啊，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，这是普遍给我们受记啊。我想你们在此在座的每一位同修啊，至少也念过一句南无佛嘛。你念过一句南无佛了，你就成佛道了啊。不过这个成佛道呢，不是现在，早晚要成。至于这个早晚呢，完全是看自己啊。自己如果能够精进不懈，你就成得快啊；懈怠懒惰呢，那就成得慢啊。不管是快是慢，决定成佛。这一句南无佛的种子决定不坏，决定不会消失啊，也不会变质 啊，所谓是金刚种子啊，这是菩萨晓得了这个诸佛最初发心啊，所以最初发心要记住发的什么心，念佛的心。你看《法华经》上不是说吗？一称南无佛，念佛了，处处啊都是在这里启示我们啊，无量无边法门里面念佛第一，他没有说别的法子，这是借一乘佛道，他说一乘南无佛啊，没有说的时候他看到一部经啊，或者是读诵啊这个几部论，没有这个说法，只说一乘南无佛。所以从许许多多的大乘经典里面细细的去思维去体会，无不是标榜念佛第一。你真正能体会到了，你就把这个法门里面是最重要的你抓到了啊，也就是说法门里头最接近的一条路啊，最近的一条路你抓到了，你走这个路啊成佛就快呀啊，作为迂回的路啊那成佛就慢了啊，时间就要耽误了啊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，十从华严呢啊，最后讲涅槃经，四十九年所说的自始至终，都是把念佛排在第一位。我们要深深的体会他的用意啊，因为念佛最容易念到一念啊，念佛是在讲，在理论上说呢，就是一念代替一切妄念啊，不起念头在一，一起念头呢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就用这一念。到一切妄念不起了啊，所以说二六十种一天到晚呢起心动念只有这一念，除这一念之外其他念头都不起了，这个时候啊叫得到了念佛三昧啊，就是得到定了啊。得到定呢，是不是此地讲一念之呢？不是，一念之比这个境界还要高，比这个功夫还要深啊！念佛三昧得到，只是把妄念呢扶住了，决定不起现行，所以功夫再要加深啊。楞严上说得好啊，尽极光通达啊，这个念佛三昧是尽啊，但是还没有到极，还没有到进到极处，这个一念是念进到极处了，光通达，光就是智慧光明现前了啊，这个智慧光明现前呢，那就是一切智，就这个能力啊就具足了啊。那么这个在弥陀经里面讲的就是理业心不乱啊，理业心不乱就是这个境界啊。所以念佛的好处，他不要用掺杂其他的法门，就是这一句佛号，从初发心到成佛道啊，不改换第二个方法，就这一个方法就能完成，这妙就妙在此地。 不像其他法门呐、啊，修一个法门还要用其他许多法门来辅助、来帮助，否则的话你功夫不能得力。啊，念佛的好处，什么这个辅助的都不需要，只用这一念的就能够完成。啊，从初发心到成佛。那么这个法门呢，实在是容易、简单、稳当、可靠，啊，但是信的人太少了。啊，为什么少呢？就是它太容易了。啊，一般人怀疑成佛哪有这么容易啊？啊，实在是容易。啊，最容易的方法才能服我们的妄想。啊，所以我自己修学在30多年当中啊，深深的体验到，啊，东西看多了，听多了，读多了，清凉大师讲的没错啊，啊，清凉大师在就是这一部经的讲经体的时候讲到啊，啊，他说这个情形啊。是增长邪见的、啊、有解无信，增长邪见、啊、有信无解呢是增长无明，都很难、啊、都很难。可是用念佛这个法门呢，有信无解不怕啊。虽然是正当无明，如果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会把无明念掉，他有这种功德啊，能破无明。但是除这个法门之外，可以说确实是正当无明，正当邪见啊，所以他老人家极力提倡啊，有信，有解有信。啊，什么叫做正呢？信解行合一了，就叫正。啊，并没有一个特别的正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信解行呢？通通变成了我们实际的生活，就叫真。我们所信的、所解的、所行的，与我们日常生活要不相关、脱节了，这不叫真。特别呢，是在53参当中看到的。所以菩萨修行的方法法门不一样，个人有个人修学的方法啊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这个华严呢圆教啊，啊，所谓圆呢就是事事无碍啊，我们今天在社会上从事任何一种行业都没有障碍，都能够学佛，都能够成佛，这才无碍啊。如果有人说这个成佛一定要出家，在家不能成佛，这就有碍了，这不是圆教，它有障碍吗？啊，或者说出家成就高，在家成就就不如不比不上出家的，啊，这个给诸位说，这是别教以下的意思，不是圆教。啊，但是诸位要知道，啊，藏通别都是佛的方便说，圆教才是真实说。换一句话说。佛法里确确实实是事事无碍。啊，我们今天起心动念 一切作为通通都有障碍。障碍从哪来的？自身的，是你自己对一切法里的迷惑颠倒所造成的障碍，实际上没有障碍啊。这是诸位啊，仔细读读华严你就明了啊。你看这五十三个善知识啊，他们从事的行业啊，像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有善的也有不善的啊，其中有学佛的也有学外道的啊，他都能成就，都没有障碍啊，都是佛，都是大菩萨啊。我们要深深地体会这一点啊。至于他们用什么法门来修学，那这是更重要的事情，更要细心去体会。法门不管怎么多，不管怎么样在变化呀，它的原理原则决定不变啊。名称可能不相同，意义没有两样。你看此地他把重点讲在一念啊，这就是他修行的目标方向。在佛法里面运用第六意识这个分别，可以说是最殊胜的，就是法相为实宗。你喜欢想吗？就叫你去想去，就引导你去想去。那个法相为实真的要用脑筋，不用脑筋啊，就会迷在里头了。这也是一个方法，叫你想想尽了就无想了，也达到一念。哎，他是叫你啊，你会起心动念吗？起心动念里面训练你到最后的时候，训练成一念，那个方法也妙极了。哎，你要不知道这个方向，不知道这个原则啊，你拼命去胡思乱想，那越想啊越远，永远达不到目的啊。我们举个最浅显的例子啊，法相入门是百法明门啊。百法明门是在讲呢，只解释经里面的一句话，一切法无我，就解释这一句话啊。一切法呢就是百法，后面二无我，人无我，法无我啊。所以百法是大乘啊，大乘入门，学了百法之后啊，就证二无我，证得二无我呢就是大乘，语言叫初住菩萨啊。其性位呀，人无我，语言叫初住，叫法无我啊，岂不是二无我了？你最低限度也是语言叫初住菩萨。你这个一部大乘百法明门论练了之后，立刻就证到语言初住，这个是满分啊，打分呢，这个可以打100分，满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境界在念佛法门是什么境界呢？是理一心不乱，就是此地讲的我与一念之，就是一念。可见的百法不简单呐。是叫你在一百法里面，这个一百法包括了事出世间法，包括了有为法跟无为法，你明了之后再有大彻大悟，悟入到人法无我 这个意思啊。现在我听说不少讲白法名门的，讲什么讲名相啊，一百个法相名词拿这个来解释啊，本来怎么这个头脑里面分别执着就不少了，又加上一百条的分别执着，唯恐你分别执着不多。换句话说，加深了我执，加深了法执，跟佛讲白法名门的宗旨啊完全颠倒了。啊，这种讲的法呢就叫做念死书啊。死在字里行间，念死书啊，咱们念死书的称为书呆子，他念佛书也变成佛呆子了。哎，错了，大错特错啊！哎，所以从法相为实，都是意在言外呀、啊，何况信中的经典。这是法性中的经典啊，但是法相中啊也把这个华严经列为他这个主修的经典之一，它是六经十一论啊，华严是六经之一啊，所以他用的方法叫你思静无思，达到这个目的啊，所以从白法上你就能够看出断离出来啊！如果错了方向，错了宗旨，你永远是迷，不会开悟的啊！这是学佛的同修，尤其是发心讲经的同修要注意啊！不要念死书，一切行海俱修行，行就是生活行为，生活行为是无尽无量的，所以比喻作海啊，海是既深又广啊，这在此地用作比喻啊，一切行海从起心动念到所有的行为啊，待人接物所有的行为啊，居是居足，修行把这些行为啊样样都修正这一句话，诸位听了之后也许会有疑问啊，你说修正，什么叫正，什么叫不正，正与不正的标准何在啊，这是个大问题啊。通常佛在方便说的时候就有啊许多层次的标准啊，标准不相同啊，初学有初学的标准啊，你像五乘佛法，等于说把这个佛法教学分作五个阶段啊，人乘、天乘啊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这一层比一层高，就好比我们读书一样，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啊，每一个阶层呢有每一个阶层的标准啊，这个叫全说方便说啊，既然是全说方便说了，当然它一定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啊，绝对的标准有，绝对的标准是什么呢，就是一念，就是一心 管在什么行为里面呢，你能够训练一心，那这个行为通通是真的。华严经啊，就是采取的绝对标准，它不是相对的啊。如果是相对的，你在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上，你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啊，根性不相同，职业不相同啊，甚至于职业里头有这个善恶很大的悬殊。为什么他也是菩萨？为什么他也成佛？啊，因为他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呢，所以他四思无碍。啊，那么相对的标准里面却有障碍。啊，他可以做到是吧？四无碍，理无碍，理事无碍，四思无碍做不到。四事无碍一定要绝对标准啊！这个绝对标准是什么呢？无论我们什么样的行为啊，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行为，都是在修决定境啊，都是在修一心不乱，这就是绝对的标准。就在小乘戒律里面，啊，小乘的对于威仪非常重视，啊，一举一动都要合规矩，对，小学生的这个教学方法，啊，叫律仪戒，啊，大乘戒律呢，在精神修学上啊，跟小乘就完全不相同。小乘戒里面，比如说不杀生，戒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，没有伤害到众生，没有把他命断掉，这个没有破戒。啊，你别打他了，伤害他，但是他还活着，他命没有送掉，啊，这个就不能算是杀生，啊，这个不犯杀生的戒，一定要他命断了，这个才叫杀生，破了杀戒了，啊，伤残都没有破戒，一定要他命断了才算是破了戒，破了杀戒。可是在菩萨戒里面呢就不然了，菩萨戒我动个念头我恨他我要杀他，戒就破了，那个人怎么样，碰也没有碰他一下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大乘境界是修心，不是在四相上，小乘是在四相上修，大乘是在心地上修，所以两个人持戒的方法完全不相同。因此现在南洋小乘呢瞧不起中国的佛法，认为什么呢？中国这个出家人呢不守戒律，戒律都破光了啊！他们是严持戒律，他持的是律仪戒啊，他戒在四相上，中国佛法是大乘，啊，戒在心地上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情形他们不晓得，啊，但是要知道，大乘戒难持，小乘戒容易持。啊，大乘戒是要你自己心地真正去守，啊，你要说是不能够手持啊，拿这个来造作恶业，认为我心地清净，那这个罪过就无量无边了啊，比小乘戒罪啊要重的很多很多。 在过去唐朝时候啊，道宣律师啊，那时候是大臣，这个八大宗啊都是隋唐时候建立的啊，这个律宗啊，开山祖师就是唐朝的道宣法师啊，那个时候他住在终南山啊，他的戒律精严，感动的天人供养啊，他是日中一师啊，送饭的是天人来给他送饭，每一天到时候饭就送来了啊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就是窥基法师啊，窥基法师是路过终南山，顺便去拜访这个道宣律师。道宣律师在当时也很有名气啊，窥基大师是玄奘的得意弟子啊，但是就听说他戒律不清严啊，俗话说嘛，三缺法师了，他出家跟玄奘大师谈条件的啊，这是个传说了啊，说他出家跟玄奘大师，玄奘大师希望他出家。他是王孙公子啊，这个唐朝开国的大将啊，尉迟敬德了，是他的叔父啊，所以他出生在贵族啊，那么要他出家真不容易 啊，所以他提出三个条件，说要带一车美女，一车黄金，带一车书啊。所以就相传呢，他这个戒律啊就不严，人嘛很随便。这个道宣律师啊就轻视他，啊，这个人有学问不错，但是没有德行，就得瞧不起他，啊。那么这一天在终南山呢，这个接待谈话也久了，到中午的时候，天人没有来给他送饭，没有送饭。他这个持戒很严呐，啊，过午不食，过中不食，啊，就日中之后就不食。这一天天人没送饭，那么到下午呢，这是窥基大师走了，啊，到第二天呢，这个天人来送饭的时候，这个道宣律师就问他了，啊，你昨天为什么不给我送饭来？大概昨天要来送饭呢，也可以在窥基大师面前炫耀一番，我天人供养我是吧，你为什么没有来？这个天人就告诉他，这个昨天呢有大乘菩萨在山上，南山的护法神，我进不来。这个话说了之后啊，道宣法师的流汗非常的惭愧，晓得自己看错了，自己不如窥基大师啊，人家的戒行心地功夫啊，不是斤斤计较啊，这是小节，不是斤斤计较小节啊，这就是说明这个持戒同样是持戒，层次境界方式不相同啊，不相同。就大乘菩萨真正求的清凉自在，他这个修行呢是修这个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就是修的清凉自在，所以叫立思练心。你不经历这些事情，你怎么晓得不为境界所转呢？啊，样样事情都亲身经历了，自己心里如如不动啊，清净光明，晓得自己的功夫啊提升了一层了。如果在这个境界里还会起心动念，自己觉得功夫不到家啊。所以菩萨修行在哪里修行呢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人事环境当中修行啊， 我无论这个境是顺境是逆境，就在这个里头修，不动心啊，在这个里面修定修慧啊，定呢就是如如不动，慧呢就是一切明了，我样样都明了啊，样样都不动心啊，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说，一切众生的根性不同啊，根性呢，那以这个贤首家来分呢，就是五种根性啊，小时中等圆啊，五种不同的根性，根性不相同，修行的方法也不相同啊。你叫圆人，圆人的这个根性，你叫他修这个小小乘小教，他决定不干的，为什么呢？受不了拘束啊，这个样也那样也的，那他受不了啊！哎，那个小人小臣的根性，要看到别人他看不顺眼，这个人你看他乱七八糟的，就是不守戒律啊，一天到晚胡作妄为，他看不顺眼，所以各种根性不相同，因此佛才有八万四千法门啊，才有许许多多的宗派，戒引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啊。但是无论修哪一个法门，到相当一个程度之后，一定要进入圆教，他才能够圆满的成就啊。但是众生当中有一类啊，确实是语言教的根性，他一下手他就从语言教入门啊，他的成就啊比一般人就要来得快，要来得殊胜啊。但是这是少数人，如果不是语言教的根性要来修语言教的法门，恐怕堕落也特别快啊。为什么呢？自欺欺人啊，那就不得了了啊。所以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，因为今天经上讲的这个是绝对的标准啊。所以佛的所有设施都值得我们赞叹，都是大慈大悲，帮助一切不同根性的众生啊，其目的都是叫他圆成佛道啊。那么这个道理啊，我们要明了，明了之后呢，就不会呀轻视别人啊，对于一切人呢，就知道尊重。绝不轻慢人啊！佛自己本身也做出一个榜样给我们，佛不轻出去啊！所以我们对于任何这个宗派不同修行的人，我们要尊重啊，我们要恭敬赞叹啊。他修的他知道，我不知道；我修的我知道，他也不知道。那么底下一句，乃至当成一切智，这是果啊。前面既然修因了，后面一定证果啊，就是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啊。再看底下一首，一知彼佛灌顶地，具足五等菩提道，方便说法悉不空啊！我于一念皆明了。前面一首啊，是说他从初发心到成佛道啊，这四句。那么这个四句呢，是说他成这个正果之后啊，普度众生， 自利利他。一知彼佛灌顶地，这个灌顶也就是受记，先佛了为他受记，给他灌顶。在每一个位次最后一位啊，都叫做灌顶位。譬如十柱，第十柱啊，就叫做灌顶柱。第十行，第十回向，第十地，都叫做灌顶，就好比是毕业了，好比毕业了。那么通常在特别在这个华严经上讲的，就是十柱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四十个位次。摄性位啊不算，摄性啊没有地位，好像我们现在学校这个教育制度上一样，教学